希伯来书实在是很重要一本圣经。这本书呢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说直接跟旧约发生关系。刚才我们不是要讲神整体的旨意吗？如果从希伯来书里面对旧约有一些认识的话，又可以很快找到旧约的解经的钥匙。它里面讲的事情都是跟旧约发生关系的。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读经是平均读的，那这本圣经可以说是平均读的啊，新旧约都是读了的，我看得出来啊。但是是需要这样。那么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把旧约跟新约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光就很清楚很明显。也可以说希伯来书的特点可以说是Andrew Murray 叫它新约里面的圣中圣啊，因为他又讲到神最深入的信息。所以这方面呢，就这本书呢就变成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啊。那我也是愿意从这几方面，哪几方面呢？第一个，帮助我们解决旧约的问题；第二个，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第三个，就是让我们属灵上深入啊。这三个目的如果能达到的话，那我们这十几天就很有这一个挑战性了啊。要达到这个目的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我也听说崔弟兄已经告诉各位读了几遍了，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预备的工作。我也请弟兄姊妹们读一些，假如你们手中有参考资料，不要读解经的部分，读那些 introduction。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 introduction 是那个作者他解经的立场跟解经的方向啊。今天早上我又看了一本圣经注释第六册啊，里面讲希伯来书，是不是你就这次发给弟兄姊妹看的啊？没有，那里面立场也很不错。他今天最大的一点时间就在想这本书是谁写的，他的结论是保罗。那我想大家知道了，谁写的这本书呢？实在很不容易再定案啊。他是讲了很多Pauline letter 的这个理论，也很有道理，我们就看着啊。那这本 F.F. Bruce 呢，也是一个旧约里面解经的非常重要就是新约里面的这个圣经学者，这个现在是相当有名的一个解经学者。他的解经有个好处，跟一般的 commentary 比起来呢，他的东西比较实用。F.F. Bruce， 所以如果你们看见他的书的话，他不光是一个解经学者，他大概也有一些牧养的经验，所以比较平衡一点啊。那好，那这些事情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私下有书可看的时候都是可以得知一些背景上的资料的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希望呢我们能讲一个比较简最简单的一个东西，一个结构，还是像我们以前讲这个约伯记一样，我们做一些基本的总体的 survey， 然后我们看看有时间我们就讲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啊。那我想弟兄姊妹已经读过希伯来书一些的这个根基了。那我想呢，最简单的分法就是把这本书要分成三部分。那我相信等到我们读完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调整或者说 readjustment 啊。我们刚开始可能读的时候是往这个方向去，但等到读完以后，我们发现又需要调整，因为读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这里面又有点更好的修改，是不是？那所以我忘记崔弟兄，你桌上那本书是叫什么名字啊？我先忘记了。能不能麻烦你去啊？我写了一个，我就要小纸条帮我拿下来，好不好？我把它抄了一段下来。那我又看见这两个书的分法了，不大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这里的困难是永远在我们分段的时候啊，没有一个人敢说绝对的如何。这 F. Bruce 呢，把它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七，把它分成八段，那么分得很详细了。那这个大概是。谁写的？他分成三段。那我先讲分成三段的那一本，他怎么分的？他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是分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章，我末了啊，他是，对不起，我那个原本书那个作者是谁？我看一下啊。那他巴克莱，大概是巴，可能是巴克莱。OK， 他这个他的分段法呢，第一个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分到第七章完了，第七章末了。那他给的题目呢，叫做耶稣更美的救主啊。那么第二大段呢，他是从第八章开始到第十章末了，或者十章快完的时候讲到十八节，讲到十字架，叫做更美的约。然后第三段 他讲的叫做信心，讲更美的原则，从十章开始一直到末了，十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是个末尾的结束。好像我也看了一下余立功写的，他的分法又是不大一样。不过这些分法你就看见他已经在序言里面告诉我们，他读这本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给他的印象是什么。他这样分法呢就有一个重点突出的，叫做更美 better。那么我们可以讲一些解经的一些比较有基础的一些弟兄们讲的道呢，他们讲的情形，像穆安德雷就讲圣中圣，他的题目希伯来书略解，他的题目叫圣中圣。还有一本书叫做更美啊，更美，更美是个题目，因为这里讲了更美的祭司，更美的名啊，比摩西更美，比这个或者更美的安息，更美的应许啊，更美的祭物啊，讲这些有十几个更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次讲了更美啊。那好，这是 Barclay 的他的分段。那么这本 F.S. Bruce 呢，分的方法呢就不同了。他的分法显然是照着我想这样把它读一下啊。他第一段呢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第二章十八节，这里讲的题目史呢是什么呢 ？The finality of Christianity。换句话说，基督教或者福音来了，就变成这个基督徒可以说是最后的神的旨意的完成，因为旧约到新约的预备，那么主耶稣来了以后，就是福音不仅开始，可以说这个开始呢，把旧约结束。那么第二段他就讲第三章到十三章，四章十三节讲的说什么呢？他说 The home of the people of God。当然这里就两方面意思了 ，The true home of the people of God。他讲的旧约的预表变成在新约里面在实现，所以讲到那一些神子民的安息进入迦南地，并不是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要在基督耶稣里面。然后第三段他讲 The High Priesthood of Christ， 讲到基督大祭司的职任，从第四章第十四节开始讲到第六章二十节。这个大概是耶稣基督祭司的职任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最长的，也是所有读经的人不能够 miss 的，总是有这段这个重点不会错的啊。那么他把第四段把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挑出来讲，然后他就讲到第七章末了了，第七章他单独一章，然后呢第五段呢他就讲到一个新的约，还有一些新的祭物，那以后的分法就比较一样了。他的这里的第五段就是这里他巴克利分的第二段，那么第六点他就讲第十章十九节，十章十九节开始。是讲信心的原则，这里讲敬拜信心，还有神的保守这些事情。那么其他的，都是比较小的问题了。所以我自己从这些分析来看，就看见，两个人分重点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读经也没有什么一定说谁对谁不对。不过呢，大体上我们仔细读过一本书以后，我们自己会分法，不仅是便于我们的记忆，也便于我们和整个的思想，圣经的思想连贯起来啊。那我不得不说。今天我看见 Berkeley 这本书，Barclay 这本书啊，好像在分段上面，在我个人见解里面要比较重点突出啊，我不敢说对错好坏的问题，重点突出，因为它的重点很容易记，他就讲只有三段，第一个好记，再这样三段呢，它可以第三段可以说这个coda 副曲副结尾，或者说是应用 application。而重点就在前面两段，第一段跟第二段。第一段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更美的，不是更简单的话来说，第一段整个的大段可以说是大祭司，那么第二段呢，更美的也可以说那个祭物啊。所以这样的分法呢，在重点上有个好处，就是比较突出一点。那么在我们读经上面，恐怕关系影响不大，因为我们还是一章章读下来，一节节读下来啊。而且内容，它事实上，当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有这样思想的时候。他事实上前后也没有办法完全分割，因为到了第十章他又提到祭司，比如说第十章里面他说我们有这样有这样一位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看一看啊，第十章二十一节，你看这里又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是不是这一句话啊？如果大家读过希伯来书的话，是不是这句话跟第四章的话是不是很像啊？第四章十四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你看是不是很像？所以你也不能完全分开啊，不能完全分开，说是一定这样整齐的分段，因为这里他又把前面祭司这个思想拉进来了。所以我相信无论是保罗也好，或者什么作者写希伯来书，是不像我们这些先写的大纲再来写信息的。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事情里面呢，就明白他写书信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大纲，但是有中心的思想。而这个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要叫希伯来书的受信人，或者说如果我们看得不错的话，是一些本来在希伯来文化里面，或者我们就简单说吧，犹太人啊，或者是信犹太教的人，盼望他们从这里能够脱离开一些犹太的传统。我说脱离开犹太传统呢，也可能不够准确，因为可能是他们已经信了主之后又回到犹太的传统，而那里有个挣扎。那里的挣扎，我们想就着犹太人本身来讲也是很容易了解的。今天我们说，如果我们中国人，今天我们没有法子完全脱去中国的传统，中国人的传统，尤其讲到孔孟之道的时候，我们也会背一点，而且我们思想言行，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不是圣经，是孔孟之道。我们不能说我们不受这些事物的影响，好在这方面跟新约跟圣经没有太直接的冲突，所以我们好像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在希伯来人中间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在新约里面献祭的事已经止住，而我们从使徒行的23章或者是26章里面看，那个时候对不起啊，不是26章，我怎么随便讲26章，不是26章，使徒行传里面，你们记得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跟雅各他们见了面，就预备要回到圣殿里面献祭。你看连保罗都有这样一种压力要去献祭啊，这个是21章，使徒行传21章。雅各对摩西讲，对保罗讲了什么呢？这个20节，他们听见就归保罗讲他的事情了啊，他们就归荣耀神，然后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那弟兄姊妹，这是旧约了。有愿在身是民数记的例子啊，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是什么条例啊？民数记第六章拿细尔人的条例了。他们洁净的日子满了，要把头发剃掉。拿细尔人离俗归圣的日子满了以后，头发要剪下来作为记号啊，要剪头发，所以要他们行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弟兄姊妹注意看这里情形，雅各和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给保罗的压力就是说，你信耶稣是可以的，你传福音是可以的，你不要你鼓励不要给外邦的人行割礼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犹太教的律法你还是要遵守的，你要循规蹈矩遵行律法。什么叫循规蹈矩啊？不是循规蹈矩守住那些moral law，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事情新约旧约没有分别的，而是犹太教里面的那一些规矩，循规蹈矩。这些事情是保罗受的压力。25节，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那所以有人也把新约的条文10条诫命变成4条诫命，说是这个诫命可以守，新约里面守这4条诫命。那这里又有一个大的辩论了，到底新约里面这个当初保罗不是保罗，当初耶路撒冷教会所定规这四件事情有没有足够的 authority 叫它成为新约的条文，我们不晓得。这里也是一个辩论。不过你看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绝对把这个四件事情当作条文来守的。我们同意不该吃祭偶像之物，或者我们同意不该喝血，也不能吃勒死的牲畜，当然不能奸淫。但这个同意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同意恐怕两点不大一样。耶路撒冷的确是还在律法的心态里面，所以他们在这里要保罗守这些律法觉得理所当然。这就是两个人的不同的看法里面南辕北辙，他们不能了解保罗为什么传这些不要做割礼的事情，因为他的确在外面传不要做割礼。 啊。那么犹太人回来，他也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犹太人起了大的问题了，那怎么办？所以第二十六节，于是保罗带他们要保罗去行洁净的礼，带着这四个人去洁净。他们没有要求保罗自己这样做，但是要求保罗跟着四个。你看他们已经相当让步了哈，他们要那四个接受犹太教并且守住民数记中律法的那四个有愿在身的人，当他们洁净的，当他们这个洁净的日子满了以后，他们离俗归圣的日子满了以后，要保罗不过是陪他们进去。保罗没有啊，保罗自己没有献祭啊。我不相信保罗会糊涂到一个地步，但是他只要和这四个人一起去替他们拿出规费，保罗自己没有守拿西尔人的约。我不相信保罗这个地方他守拿西尔人的律法，我不相信这样。但是呢，他只要陪那些拿西尔人的约的人一起进去，那个雅各说我们可以接受你了，没有问题了。那么弟兄姊妹，除了基督之外，他们再加上旧约条例来接纳保罗，这个问题就影响相当大了啊。那么你知道他们26节，保罗原则上也同意，因为保罗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来的压力，他已然在耶路撒冷，而且他并不要跟犹太人，并不要跟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分离的，并不是有这样态度，所以他在这样压力底下，他就觉得如果我只是去跟他们一起交通接纳，我并没有守献祭的条例，我并没有做这些事情，或者他良心可以通得过，所以保罗就答应。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你注意哈，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啊，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这里面没有足够证据说保罗自己也在里面，但是有很大的嫌疑，这里解经上已经不太清楚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实际上含混不清，而保罗在这里有带头的作用，他是带着这四个人去的。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个大的目标，以后你看见他们果然看见这些人，他们几个人进去献祭啊。保罗是大目标，那四个人是谁根本没有关系。保罗这样有那个他的走来走去目标很大了，他们就一看见保罗去献祭就产生了，那也是神的怜悯，反而产生了问题，让保罗不仅没有献成祭，而且那四个人也没有献祭，所以保罗被捆绑起来。但从21章记载里面我们就知道那些希伯来信徒的压力在哪里？这些人可能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耶路撒冷，因为我们到后面看啊，我们看希伯来书末后第十三章，第十三章是保罗提到所有这些，一些问候了，一些问安啊，但这里面没有提耶路撒冷，没有提耶路撒冷。这里只有什么24节呢？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所以这里是非常不是 conclusive 啊，到底保罗在什么地方？不是这个，我也甚至我不能说保罗写这封信了哈。希伯来书的作者或者希伯来书这本书，受信的人很可能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关，或者我们没有足够的结论，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所遭遇的情形在同一个时代里面应该是相当类似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保罗受的压力，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压力。而且问题在这里，如果他们是在耶路撒冷的话，就更有天天碰到献祭的问题。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良心里面的把握不去献祭，这个事情是相当困难的。那么一个月以前我碰见一位犹太的弟兄，这位犹太弟兄是1940几年信主的，他信主已经很多年了，年纪很大了啊，48年还是49年信主的。他本来是一个世俗化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但是他的哥哥信了主，把福音传给他，他信主了。那么他就跟我们讲犹太人守逾越节的规矩，那个是很有趣味的一个题目。你要晓得他们守逾越节，我不愿意插出去讲太多，我只提一两件事情。他们现在这个没有在烤羊肉吃，但是有一根羊骨头，把一根羊骨头大腿骨啊，就是当然知道这里是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怎么会他们守住这个条例？因为犹太人传统一层一层的下来的， 从出埃及记十三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说羊的骨头羊羔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但是现在他们只有一根大腿骨放在那里，因为你知道吧，主耶稣受刑的时候那两个强盗的腿都打断，大腿骨上小腿还大腿骨搞不清楚啊，大腿骨打断是不是大腿骨啊？嗯 OK anyway， 那么这就是他们传统这样下来。那那个弟兄跟我们讲逾越节的规矩的时候，他是因为已经有新约的亮光，讲出许许多多新约基督徒才有的经历。那么我就反过来想问他一件事情，我就想问他说你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还守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讲的，他们守逾越节有新的属灵意义，但是他告诉我一件事情，现在没有一个犹太人能献祭，这是当然是神的恩典了哈，献祭的事情已经止住了，这希伯来书以后我们会看到，但是神的恩典把献祭的难处从犹太基督徒里面前离开。可是当时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初第一代圣徒他们有这个问题，他们是要接受耶稣基督还是要接受献祭，这是个大的问题。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果别的题目我们不清楚的话，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楚的答案，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说献祭的事已经止住了，再也不需要献祭，而且有一位大祭司远胜过今天属地的按照立位条例做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是在按照，那如果不按照立位条例按照什么条例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条例。所以这样一来你就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就是针对这一个问题所写的一篇论文，我把它叫做论文啊，因为实在是理论很强，一层两层三层啊，他这个书信的写法把所有的真理放在这里讲清楚了。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在读的时候有很多题外的话或者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从希伯来书里面问说，那么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为什么问他的问题，我们都当然就明白了，但是这个根本不是希伯来书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根本不是希伯来书所探讨的题目，只不过是因为他语义的不明确或者是他话里面有那种情形，所以叫人引出这个问题来，而不是希伯来书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你这里找不到答案，到底希伯来书你读完以后发现人是一次得救还是永远得救。我所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大家也就明白了啊。我所说的话呢就是第十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经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就是换句话说，那么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已经犯罪了，是不是耶稣基督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现在你就知道这根本不是讲耶稣基督赎罪的问题，不是说他赎罪一次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说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赎罪就没有第二种赎罪的祭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啊？因为我们如果从这里断章取义之后，若是我们已经得知真道又若故意犯罪，那么主耶稣基督的罪不在，主耶稣基督不能再赦免我们罪了，是不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正好相反，是说因为已经看见耶稣基督献祭，他已经献上了完全的祭，所以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再没有什么第二样祭给你献了，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犯罪以后再犯，基督徒信主以后再犯罪，是不是能够是不是没有办法得到赦免？那跟这个相同的问题呢？前面话或者我们第六章也更清楚，第六章四节，若是离弃道理，就都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么主耶为什么底下反而话反过来讲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们，第九节，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那怎么叫近乎得救呢？这里都是问题了。我意思是说，这里面引出来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些问题？但我刚才已经说了，希伯来书作者本来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也不能把重点放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有讨论，但是你不会从希伯来书本身找出答案。”因为它不是解决的问题，它所要解决问题就是说新约和旧约的对照，献祭的事情到底我们应当怎样用神的眼光。错了，主没有把陈设饼来拨给我们吃，主拨的是什么饼？是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笼屉，一定摆三层饼，而拨的时候一定拿出来以后拨开以后一半藏起来，然后把剩下一半拨给大家吃。那个剩下来的呢，今天我们在美国就懂了，等于 dessert， 那个呢是给小孩子饭后饼，是给饭后，所以主说饭后他拿起饼来，是吃完饭之后吃的饼。那个月结的饼啊，饭后所吃的饼，而那个饼拿出来，他们一半把它藏起来。所以他们犹太人规矩啊，每次吃完饭以后要小孩子去找那个Afikoman， 这个饼叫 Afikoman， 你们这些犹太人一定很多犹太人，问他们就小，前几天月结刚刚过，他们呢要去到处找，到处找，找到有大奖赏。哎，这是什么意思？而这个饼是拿细麻布包起来的，你就知道神所做的事情是为了新约做见证。而且他们剥的饼啊，一定是第二块，不是第一块，也不是第三块，因为那三个饼讲了三位一体的神，犹太人不明白，但他们一定拿第二块饼拿出来剥，所以这就叫表示主耶稣的肉身被破坏。所以这些事情，当那些有新约的亮光的人再来守逾越节的礼的时候，反而有更深的认识。他讲完就他 demonstrate 完，你就说对所有牧师说，现在你们比犹太人剥饼更有意义，剥这个剥守逾越节更进入属灵的意义。所以那些事情，希伯来书我们也盼望，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能够去看过、看透、看见旧约里的意思，看透旧约的意思，一直应用到我们身上来。所以最后一个重点，当我们读完希伯来书之后，希望我们在真理的根基上面牢靠，而且能够以这个方法用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再有属灵的窍，主怜悯我们的话，就能把这方面的学习的原则应用在别本的圣经里面，应用在新约里面，应用在旧约里面，让我们再读旧约的时候，旧约的话语是解开的，能够透过这些事物来看见原来主所要说的，为了新约做见证，为了耶稣基督自己做见证。所以这就是整个我们读希伯来书所要所盼望神给我们主给我们的帮助啊。那么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只是介绍一两种分段的方法，其实都不是那么要紧，因为不管你怎么分段，里面重点当我们一点点仔细来探讨，总会冒出来，总会冒出来。那属灵的事情一通，就很多时候触类旁通了，这里通了，那里就整个都通了。所以希伯来书这样一个地方走通了以后，你发现很好读了，样样事情都有关系了啊。那么这样走着，当我们把整本书读完以后，我相信我们会从主的面前得着一个真理稳定的根基，而我们在旧约上的功夫跟新约上的功夫可以合在一起啊。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要稍微打住了，不能再讲序言了。讲完了讲的话就把整个序言讲完了，就底下我们开始一点读希伯来书正文啊。那么读正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读多少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要讲多久啊，我们就也不好分段了。没有，如果分段的话，我知道弟兄姊妹第二明天还要上班，所以我们是九点准结束的，还有二十分钟，我现在开始看表了啊。好，我们就利用这一点点时间，第一章我们还是读几节，看看能不能讲多少啊。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些话呢，你都知道一气呵成，很难断的，原文也是很难断的，因为这里一开始就把主题非常明确的标明。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神的儿子，很显然这对犹太人来讲，或是对犹太的基督徒来讲，是已经知道的观念，我们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对完全不信主的人来讲的，是对已经有了犹太教的背景和耶稣基督新约救恩的那些知识的人所讲的。所以这个不是传福音材料，这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他所能领会的神的儿子。假如这个人不知道这些事情，那这样一讲的确是莫名其妙。但是我们知道这希伯来书受文的对象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好了，所以他可以一开始讲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他也要提高神儿子的地位，叫他看见他的名，第一在这里超过天使。刚才我们稍微提一下，他不仅超过天使，他超过摩西，超过约书亚，超过所有的安息，超过亚伦，超过大祭司啊。那第一点 他把主耶稣的身份，神儿子身份和天使来相比较。为什么这样不清楚？有一种可能，从本文来看，是不是那些时候有人觉得天使是一个属灵的权柄，那么耶稣基督权柄就远胜过天使？因为是不是这样，我们刚才说我们不晓得了，因为不然的话他提这些事情为什么他特别提天使，我们就找不出根据来啊。那所以这些事情既然没有更多的确定的把握，我们只能照着本文这样来说，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重点。他头一句话就是一个对比，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这是一个很好的对仗。上次我们讲过什么叫古时，什么叫末世了。当耶稣基督显现出来，当耶稣基督降世之后，就是末世。神的末世观跟今天圣经的末世观跟今天神学院讲的末世观可能意思不完全一样。有些老一点的圣经的教导，神学的课程，他们把末世观跟圣经里面放在一起，就看见说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就是末世。所以以前的世代是已经结束了，当主耶稣来以后是末世的开始，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看法。若是不然，我们末世从哪里开始呢？凡事总要有个开始，神创造天地是个开始，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又是一个开始。如果你说要等到五旬节降圣灵降临才是一个开始，那是教会的开始，不错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末世的开始。假如你不接受这个定义的话，那我请问，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接受末世的观念？什么时候末世开始？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末世了？我们都相信是。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说十年以前，为什么十年以前不是十一年以前？为什么是十一年以前不是十一年零一天？这问题就很多了。所以最准确，因为圣经的话是超过时代，它必须有确定的把握。所以我们从这里所得的结论，不得不接受一种简单的分法，就是从前的时代，主耶稣没有来以前称作古时，当主耶稣来了又称作末世。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知道了。古时就是指着列祖的时候，或者指着旧约的时候，神迹在古时，好，我们就晓得旧约的结束到这里，旧约是它的结束，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于列祖，这也就说明旧约的书写跟旧约信息的传递跟旧约神对于人的启示，我讲的太快了，我想弟兄姊妹记住，再回头一下，旧约的书写，旧约信息的传递跟神对于在旧约时候对于人的启示，这一种情形新约跟旧约截然不同。我们就可以明白，旧约时候所以消息的传递，所有 message， 神要对人说话，神要对人说话，神要对人说话，一定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着先知的口。很少的时候神直接从天上说话，有的西乃山上我们可以见证神用雷轰闪电，神用密云，神直接从密云里面说话。但是以色列百姓怎么说？他说甚至可怕，我们求神不要对我们说话。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只能对少数的人说话，而这些人就是成为成得了先知职分的人。摩西是个先知，绝对是个先知，亚伯拉罕也是个先知，圣经里面讲的亚伯拉罕是个先知，是不是？要找经文的根据我们可以找出来啊。那么所以这些时候神对人说话就是借着一个人，而这些得着职分的人叫做先知，这很简单的了。但是呢，你看这里所说的话，神迹在古时就是众先知，这里就有时代的问题，就有时间拉长很远了。每一个时代神都有借，每一个时代啊，古时也分成的时代，讲我们这样讲的话，在每一段时间神总是借着先知来对他们说话。所以我们就知道旧约的历史跟这件事情神的原则很有关系，所以一直打发先知，而且从小先知书里面你就看见神一再打发他们，他们一再远离神，神打发他先知来一再的远离而且拒绝。甚至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这样讲，有一个葡萄园，园主把他租给园户，园户呢抓了到了收果子的时候，这个神打发他的仆人来，主人打发他的仆人来，但是园户把他凌辱他，打他，杀了，最后差遣他的爱子来，心里意思说他们必尊重他。我们知道这个比喻了，这就是旧约的原则。这里希伯来书一句话就解明了，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于列祖，一次两次三次。所以呢，先知的话是前后能够连贯，前后能够勾勒，前后能够挂钩，前后是一致的。先知的话彼此要受 check， 要受矫正，而不能够超过神所给他们既有的那一些启示。所以你看见在犹太人分历史分他们的旧约书信的时候，先知书你看旧约怎么分大家知道吗？犹太人怎么分知道吗？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我们怎么分大家知道吧？39卷书怎么分大家知道吧？来，摩西五经，然后呢历史书啊，还有呢大先知小先知还有什么智慧书啊？犹太人怎么分？犹太人怎么分？我们看路加福音好不好？只分三类，对，崔弟兄讲的对。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分三类？我们可以知道吗？我们看一件一样一样来啊，不要一下讲不完了。路加福音怎么说？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只有三类。”主耶稣这里不是漏掉两类，因为旧约的分法只有三类。摩西的书，那我们就明白了，创出立民生，摩西的书。那么先知的书是什么呢？所有的历史书包括在先知书里，他们叫前先知后先知。前先知是在进迦南以前的先知，后先知是进迦南以后的先知，很容易分的。因为犹太人来讲进迦南是个最大的事情，所以他们看迦南看这么严重，看他们国土这么严重，看这个迦南地这么要紧。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主耶稣给我们安息胜过迦南地的安息，胜过耶稣要给他们安息。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思想对迦南看得很重，那么也反映在他们分圣经上面。所以前先知和后先知，后先知所说的话是根据前先知，甚至在前先知里面讲得很清楚，摩西说了什么样的人来他们的话你们可以听，什么人来的话你们不可以听，摩西讲得非常清楚，要能够印证的，要能够根据不触犯就先知这个前先知的这些原则的才可以接受，不然不能接受。好，那么你知道其他的我顺便说一下，路德记啦或耶利米哀歌啦都在诗篇里面，他们的分法是这样啊。好，所以你就知道当希伯来书在写的时候，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于列祖，那不是一次了。耶利米说我清早起来啊，这个他讲了多少次写得清清楚楚，我清早起来对他们呼喊，清早起来对他们呼喊，是不是耶利米这样，所有先知都是这样。那么多次多方的小于谁呢？小于列祖。这个列祖就不光是指着亚伯拉罕这些人了，是指着所有旧约的以色列百姓。这些希伯来的作者称他们为列祖，意思就是说这是旧约的人呢，这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当初所能明白的只有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才明白。我现在讲另外一个重点了啊，从列祖的眼光来看，他们所能明白的东西必须是经过神所打发的先知才能懂得的，所以他们懂得非常有限。这就是为什么以后产生法利赛人的组织和他的体系，为什么产生了许多教法师，产生了许多文士，因为他们实在是要想要解决律法的问题，想要研究律法。他们在经过了苦难被灭国之后，想要采取一个想要得到复兴的时候，他们也知道答案是神的话里面，因为旧约里面一直这样应许的，你们如果从被掳之地回转过来，我就给你们复兴，这是他们知道的。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找的那个秘诀在哪里啊？中国人讲书中什么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是 literally 的，不是说真的你打开来看里面有颜如玉或者里面打开有黄金屋，没有。但是这句话是对的，犹太人知道神的话语是他们在苦难中间解救，但是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对于旧约律法的启示就只有在字句上面明白。为什么这样造成这样结果？因为当初只有先知解开的话他们才明白，否则他们读的东西都在字句里面，他们才把衣袖做宽了做长了，佩戴经文做宽了，这 才做这些事情。因为圣经里告诉他们，生命记里面告诉他们，你要系在手上为印记，戴在额上为印记，也要跟你的 子孙儿女谈论，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只好照着做。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在字句以外产生属灵的经验，所以这是他们的困难。这也说出来在旧约的不完全的启示里面，神对于他的子民一种沟通上的困难，因为没有神的灵住在里面。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要给我们答案，他们没有圣灵住在里面，他们如何能懂得神所说的话？先知解开的话他们似懂非懂，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不懂得不晓得。这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油蒙的心，耳朵发沉心，这个因为恐怕眼睛看见这个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你们。这是以赛亚的话。所以他们的问题一直在 struggle， 一直在争执，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神对他们要求是什么。只有当然只有少数的人，这些人是越过旧约的限制，在灵里面有启示的人，好像大卫，好像摩西，好像约书亚，好像这些得胜者，或以后我们讲信心的伟人，这些人是胜过旧约的律法而看见神做工的原则跟道路的人。但是在一般的列祖身上，他们完全离开了神的旨意和道路，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悲惨，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启示，借着律法和先知所能给他们的就停在这里为止。所以他们最悲惨的就是说，在他们中间没有先知了，没有人做先知，而且那些假先知起来引导我的百姓走岔路。你想想看，以色列百姓是非常可怜的，好像真是迷途的羊，使人怎么带他他就怎么走。所以我们就看见旧约的历史，当一个君王好的时候，哎呀，通国治理，而且他打发利未人去宣读神的话语，产生复兴，所逾越节慢慢都起来了。好了，这个君王完了以后就完了，属灵事情就完了。等到君王的治理不行了，打发先知，先知来就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所以在亚哈的时代有以利亚，这些都是神特别的恩典，带领他们给一些复兴机会。但是真正受膏的人，无论是君王也好，无论是先知也好，无论是祭司也好，负着神儿女属灵成败的关键，这是旧约的原则，没有办法脱开。而这些人以后我们讲的祭司，都是因为生命不能长久，需要长久需要更换的。耶和华是个祭司，这么好的一个祭司，所以当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就扶持他啊。那么他才七岁，属人的力量耶和华已经100岁了，在这个老人身上。那这个祭司是个忠心的祭司，所以你知道受膏的人他负着神儿女所有的责任，神就是这样做工，在旧约里面就是只能达到这个地步。等到这个属灵的领袖站在神的面前，神的儿女都得影响。这个原则今天当然还在，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保证，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耶稣基督自己是那个受膏者，所以我们今天从主耶稣里面所承受的那个恩典和祝福远远超过旧约。那么这个根基呢，我时间到了，到了末世时候开始改观。所以第二节是，神既然在古时借着先知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句话太好了，而且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恐怕也是必须的。如果没有旧约这许许多多先知的启示，甚至加上众列祖的失败，恐怕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仍然听不进去，仍然不明白。所以一方面是笑，一直很可怜的，因为犹太的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启示。但另外一方面，旧约的准备为了耶稣基督铺路，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可以从正面讲，神启示的原则大大的改变了，不再借着祭司，不再借着先知，不再借着君王，也唯一的借的条件就是耶稣基督，借他儿子。那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改变？因为先知的说话也是有限的， 是不是先知所做的有限？我们在新约里面读到保罗讲的话，先知所做的有限，对不对？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先知所做的有限，因为先知也是间接从神那里来的，他不是神。但是耶稣基督呢，这个人就是神话语的发表。现在我们讲到一个主题了，神的发表在他的话里面，旧约的时候是先知口中的话，新约呢，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神的话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旧约时候要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小谕就是说话了。新约呢，借着他的儿子说话，主耶稣自己的教训是小谕，主耶稣自己的生命更是他的话。主耶稣这个人放在我们面前就对我们说话了。哎呀，新约旧约差太远太远太远。今天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没办法了，明天我们再继续讲，讲到神儿子说话。那我们只能讲第一节了，不过因为第一节思想不完，我想大家回家睡不着觉了。好消息，第二节来了。第二节借他的末世，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小于我们，耶稣基督来是神的话语。哈利路亚。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大家知道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哈利路亚。哦，感谢神，神的儿子自己就是神所要说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希伯来主题马上一句话就把它转过来了。那么对犹太人来讲，必须从旧约开始，因为他们是相当有一些根基，要遵循神的旨意，是不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感谢主，神自己的话语来了。那么这里就解释了开始耶稣基督所有做的工作。